英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年轻又英俊的京剧演员来到我们的录音室，他的名字叫做王晨昕。Hello， 晨昕你好。
大家好，我叫王晨昕。
这个名字呢，现在慢慢在京剧界哦，有上升的趋势哦。
好，
就是大家越来越认识你，然后知道你是一位很好的演员。那请问你主要演的就是你的行当是什么？他们这样讲的。
对，行当。我的行当是生旦净丑的最后一个丑。
丑。好，那你是从小就进
对
台湾戏曲学院？
对，我们就是从10岁小学5年级就进校了。
那时候要考试吗？
要考试。10岁进校，现在28岁，我已经从事京剧的相关已经18年了。
18年了，我本来是不好意思问你几岁，所以想说你讲出来我再加起来。
对，
好，28岁多好啊，这是青春正式的好年华。我有看过一篇关于你的报道，然后里面因为很多我访问很多戏曲的演员，尤其是年轻的演员，那常常都说他们是小时候太调皮啊，被送进去啊，或者是说有时候是单亲家庭啊，然后不见得是自己的选择。
是，
但是我看那篇报道看到很感动，好像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我进修是我自己的选择。
那时候你才10岁，
不到9岁。
不到。那为什么你会做这个选择？你是从小就很爱京剧？
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大约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是父母离婚，对，然后我是妈妈带，然后那时候妈妈就一个人带3个小孩
啊，
对，就是，但是因为我弟弟他就是有生出来之后有受伤，然后他就有那个残障手册。就是非常难，就是一个算是
要很费心去
带，对对对，身障人士这样，对，就不好带。然后
我是大哥，
没有，我还有一个姐姐。
你还有一个姐姐，
对，
姐姐你，然后一个弟弟，
弟弟，对，我是老二。
OK，
然后就觉得妈妈这样压力好像很大，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读屏东的一间叫仁爱国小，旁边有一个那个卖零食的，就是那种古早味那种零食，就一大包一大包的。然后我就进去问阿姨说：“阿姨这边有缺打工吗？”然后阿姨就看我小小，因为小时候很小只，可能连120公分都不到。然后
2年级的时候。
对。然后他就看我，他就说：“你这个你搬不动啦，你不要，等你长大一点再来啦。
”OK。
然后我就
嫌你年纪小，太瘦小没力气。
对，就嫌我。然后后来我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看到民俗技艺系，他们到就是我们那一所学校来推广招生，
就是台湾戏曲学院到你所读的小学，
对，
去推广
招生。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说，他们第一个强调不用读书，因为小朋友就是其实都很爱玩，然后不用读书什么的。但是我是被第二点吸引，他说公费你来读都不用钱，对。然后我那时候一看完这个推广活动，我就马上出去，然后投那个公共电话，然后打给妈妈，我就跟妈妈说我想要去读这所学校，然后妈妈就说好，那我们回家再讨论。那妈妈之后就去查，发现说在台北，然后就跟我讲说你这样去读的话你会看不到妈妈。
你们家在哪？
我们家在屏东。
在屏东，好远哇，台湾南到台湾北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说对，我要去，因为就是我觉得可以帮家里减少负担，就是比较重要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小孩子嘛，还是觉得不用读书好像比较好，
读书也不错哦。这戏曲学院都用这一招在招生，
真的。
不过我实在看了很感动，就是说你一个10岁不到的小孩子，从小就这么贴心，一直想要帮妈妈的忙，
对，
就是去打工，人家嫌你太小，那不然我就省掉学费，省掉我的吃穿，因为都住在学校。
没错。
那你到台北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台北，果然是要很久才能见到父母跟姐弟。
是
，那刚开始有没有很不适应？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校的时候，就是第一天进校，然后 大家当天晚上就是哭的稀里哗啦，
嗯，然后大家一起哭啊，
没有，就是各自躲在棉被里面哭这样。然后就打电话，然后因为我在台北，然后妈妈在屏东，然后投那个公共电话也不方便，
嗯，
然后妈妈就给我一台手机，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就是那种，
对，
就是按键式，
对对对，
然后我就打电话，然后我就说，就看别人在哭啊，然后我就也要那个假装哭一下的，好像比较融入这个团体
这个环境，
对，团体生活。
你这个性倒真的有点适合丑角，那有这样讲的。
后来就是每周就是不是妈妈上来就是我下去，可是小时候都是妈妈上来，
所以就这样子也在戏曲学院经过了八年，然后再进入大学。
对，但是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就直接进入剧团。
哦，就直接进入剧团。是谁决定你要演丑角？因为你后来长这么高，你几公分呢？
我173，
很高哎，在戏曲界里头算很高。然后又长这么帅，那谁决定你去当丑这一行？
其实最初的时候是把我安排在生，
嗯，
对。但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小时候很崇拜的一个学长，他叫王永贞。他也还在
线上，他现在是国光嘛，他真的很厉害。
对，然后我就说我要跟这个学长就是同一个行当，小五没有分科，
嗯，
小六一个叫做假性分科，
假性分科
就是先就先老师选学生，然后看你适不适合，
嗯，
对，然后在那一个学期我就是一直被就是之前有一位武生老师叫做张富春老师，他已经就是离开了，
对，
然后他就一直要我到武生，然后我就说不要，要练功好累，他就说那你就到老生，我说不要，我要在丑角。
那个朱露豪老师他就我们在一起看你们排练那个我们4月20马上要演出的武松那个剧嘛，你演武道，
我演武道了，
那朱露豪老师在那边看你，那我们两个就同时说这个王晨昕哦，他的形跟那个路子啊，很像陈清河哎啊，陈清河是现在我们台湾第一的武丑嘛啊，演过很多经验了。然后他跟朱露豪老师同样都是陆光剧团出身的，然后那个朱露豪就跟我说，我跟你讲，还好当年呢、他被选到丑行去。不然我这个武生啊没饭吃了
啊，没有
了。哦，什么？因为陈清河的身手功夫很好，那你也是啊，我看过你几出戏，你的功夫也是了不得的、
就是小时候有练功这样，
有也还是要练功啊。
对对对
啊、那说说看你为什么你喜欢丑角这个行当？除了你崇拜那个你的学长王永贞之外，那你真正在戏里面演，有时候就是丑角。常常是要傍着武生或者老生演的，
对，
是。那你不会觉得委屈啊，或者觉得哦，我想表现这样子？
其实，在最一开始小朋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我就只是纯粹觉得我想要跟这个学长一样厉害，然后我就要跟他走一样的路。但就是走到后面，我发现好像我们越走越偏了，因为他开始往武的走。
对，
因为我有点算是。肢体不协调吧，就是没有他们那么协调，
胡说八道的，
就是人家可能学一次我可能要学三次或五次，然后就可能受到打击小时候，然后我就越来越往文的走，所以我们就是变平行线了，但是虽然都还在丑角这样。
那你是现在比较主演文丑的角色？
对。
因为最近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跟复兴剧团共同制作的一档好戏呢，4月20号是在台北市政府里的亲子剧场演出武松。这个武松是从头演到尾的，就是全部武松的故事啊。那你在里面是演大郎，
对，
就是武松的哥哥。那你谈谈这个角色，你怎么去诠释他？我们都知道武大郎是一个。三寸钉，
对，侏儒、对，
侏儒那样子的角色，所以你173公分嘛，然后要变得比徐挺芳主演的武松只有他的一半， 那是怎么演？
这就是我们丑角的一个独门绝技。
哇，独门绝技，
对，叫做矮子功。
矮子功，那怎么是怎么？
就是他就是其实就只是蹲着走路而已，只是
蹲着走路，
不是一般的蹲着走路，他就是你要。因为衣服，我们的衣服会穿的比较稍长一点，
嗯，
然后可以遮住我们的腿，
有点像裙子把它遮住了这样，
对对对，裙子遮住，嗯，然后就蹲着，
嗯，
然后但是这个功难的地方就是难在整场你都不能站起来，嗯，
对，
包括不管是走路啊，或者是坐着啊，或者是怎么样，你就只能维持你这个形态。正常人走路会上下颠簸，嗯，我们就是在演一个侏儒，还正常走路。
哎呀，很累吧？
就是
演这个矮子功，但我看过一些哈，就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跳跃一下，
对，
那你也不能显现出你的长脚来，
对，所以就是在跳起来的时候要瞬间把脚收起来，
就要缩起来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真的是很难练的一种功啊，哦。
对，小时候这个功就是没有少练，就是不管小花脸你是文的还是武的，
嗯，
都必须要练，
哦，
就是一上课就往那边一蹲，就大概40分钟。
丑角的必练绝技就对了，
对。
可是每一个人能练到什么程度就不一定了。
对，
像你就是我看过，觉得哎，嘴像侏儒啊，哦，长腿都没有露出来，我知道你腿好长啊。那哎，那在武松这出戏里头，你演武大郎嘛？哈，那我其实也看过几次武松的这个戏，甚至在电视上有大陆的人演这个武松这部戏，那武大郎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被他的妻子潘金莲跟王婆一个媒婆杀害，但是他跟武松的感情非常好。那我看到觉得你跟别人演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来听听好不好？
好，哦，好，
那你再告诉我你是怎么弄到的。
好好好，
因为通常呢我看那个武大郎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三寸钉这么矮，哎呀，潘金莲好可怜哦，怎么嫁给这么丑的一个，哦，然后难怪他要去勾引别的男性，就会你就会觉得武大郎这个人是就是很丑，然后这个很可怜哦，因为就被杀害被欺负嘛。但我看你演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就是我看你会觉得，哇，这个武大郎这么可爱，潘金莲怎么会不爱他？就说，但是你当然还是可怜，但你不是那种可怜兮兮的可怜，就是有点带着逗趣，然后很可爱的一种可怜嘛。所以，哎，可不可以谈谈你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跟人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出戏去讲他的议题其实本来就是算偏沉重，
对，
就是妻子杀害丈夫嘛，
对，
就是出轨这样，
对，
但因为整个议题都已经很沉重了，然后我如果又继续就是一直这么可怜的话，
嗯，
我怕我就会觉得整个戏的气氛会很荡。
真的，我们看那个徐挺芳演武松嘛，英武的不得了，然后从头就是非常的谨守礼法，这个不识趣啊，人家潘金莲勾引他，他也不予理会，然后到下半场又变成非常的悲愤，他要为哥哥报仇嘛，所以的确像你所说情绪很饱满，然后真的是蛮沉重的，
就是会让大家很紧绷，
嗯，就是，但我看到你出来就轻松就笑出来，
是，其实我演的就是我加一点逗趣，就是也演的说我不是演可怜，我演的是老实，
嗯，
对
对，
我是老实人，
嗯，
然后跟调侃自己，
自
侃，
然后对，会自我调侃，就是同样的那些台词你讲出来就变成好笑，而不是说我惨了那种感觉，比方你最后在床铺上被灌毒药，
对对对对，
然后你讲的台词是什么？
就因为那个王婆灌了砒霜，
嗯，
然后我就问了这是什么药，王婆就说这是生腿瞪眼汤，然后我就说哦，喝下去一生腿一瞪眼，啊，然后王婆就说就好了，
嗯，
我就说就了了，其实了的意思就是
结束了，
对，
可是对，可是你讲的是就了了，就一语双关，
对对对，
不是说就死了就完了，那就嗯，
对对，
就少了一点趣味。所以啊，哦，真的你演的武大郎哦，我们都非常期待哦。那当然跟武松两个人之间的兄弟之情 也非常的感人。
对、
哦、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们的兄弟情、啊、
好、我觉得整出戏最难演的就是离别这一段。
对，
送别，
送别、
因为这个踪迹就是要在台上磨练这样。
对、
兄弟情 我怎么跟田方兄演，就是我觉得是我就是给他一点情绪，那田方学长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他接到情绪之后他会还给我、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堆叠、就一直堆叠到最后，最后的最后就是我希望他早点回来，因为预知、
对，
就是武大郎的预知，
对，
就是说你要早点回来，
对，
你要是回来的早我们或许还能见上一面，你要是回来的晚那就见不着，就是一定见不着，我一定 会死。
是，我每次听到你念这个台词就头皮发麻，就这个武大郎预知自己好像会被害死，
对，
然后跟兄弟哦，就是一再的把他叫回来说你几时回来，你几时回来，那段真的很感人、哦、
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
对，但到最后啊，武大郎被杀了以后变成鬼魂，
对，
回来叫醒武松说起来起来，去把西门庆杀掉，
就是托梦的一种，
托梦，
只是我们把托梦实体化。
然后 对,
对，
然后你的最后一幕是你就这个武松杀掉了西门庆之后，这个武大郎突然就一跳，跳很高，然后站起来，哇，大家吓一跳，他原来跳很高，就说你说了一句什么？
我说了心平气和，就代表他的那个怨念已经解掉了，
解掉了，
对，
所以就长高了，
对，长高了，
对。其实这种丑角的行当，当然武大郎在武松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但是还有，我知道还有许多京剧的戏码呢，其实是真正的以丑角为大主角的大戏。
是，
你演过哪些啊？
像我就有演过，一出叫做《巧县官》。
巧县官。
对，还有一出是《许九经升官记》。
许九经升官记。你官运亨通啊，怎么都是官？
对，都在当官，
都在当官。好像那个春草闯堂，你也，
我也演过
那个
胡知府，
胡知府也是很逗趣的哦。
我去年就当了三个官品。
那今年呢，我们又可以看到你演巧县官，
是，
对不对？因为你在台北演过了，
台北
这个巧县官。那这一次呢，跟趋势教育基金会合作啊，复兴剧团又为你排了。两次，一个在卫武营，然后一次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场演出的、哦、那在高雄卫武营是5月24号的晚上，那在台中国家歌剧院那个是6月21号的晚上，都是整出的大戏哦。告诉我们一下巧县官是怎么样巧法，这个戏是什么故事、
啊巧县官这个故事，他就是在说国舅爷他自己强抢民女，强抢民女为妾，还不是妻，对。然后这个被抢的这个家人呢，他们就告状嘛，就告到县官这边来了。
那就是那个县官，
我就是那个县官县令。但是县官怎么可能可以跟国舅
对
去对抗？
对啊，
这就是。这个戏好看的所在，因为这出戏非常的混乱，但是他们
讲不清楚，
对，讲不清楚，
因为进剧场去看才知道。
但是这个戏好笑的地方，就是还有一个好笑的地方，就是它是分为蓝家跟红家，
哎呦，
他们以颜色就是为，
不是蓝跟绿啊，
不是蓝跟红，对，蓝跟红，对对对，蓝红这样。
然后这个巧县官最后有巧成吗？
最后是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对，
也就是说这个民女呢，跟她的梦中情郎可以在一起，然后这个国舅爷呢，也没有，也得到一个，
他也有得到报应，因为国舅爷的，就是他的正妻
啊，
就回来治他。
哦，对呀、啊，这就是要请出这个大老婆来，就有办法，
没错、
哦。但是我在看这戏的时候，我真的从头笑到尾哦。那除了这个笑以外呢？其实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其实嗓子很好，你唱戏也很好听，那就是为什么当年哈、哦、你会跟王永贞渐渐走上分歧之路啊？因为他就一直练武功，那你因为有嗓子就可以唱文丑， 对吧？文丑是必须要有嗓子，要会唱。
是，
那考验来啦，我们想听一下你唱的怎么样。
好，
一句什么？
那我就唱一小段。
好，
很小很小一小段
的。你可不可以先讲你要唱的是什么歌词？
好，我唱的是行路那一场。
嗯，
就是衙役来通报、
嗯、
对，来通报说就是民女被强抢，然后夜抢民女，
嗯，
然后我就是很紧急，那时候我还在家里，
嗯，
然后听到都吓到这样，
嗯，
然后我要唱忽听衙役，
嗯，
报一声，
嗯，
气得我老爷，
嗯，
脸发青，
啊，好，
忽听衙役，当当啷个你个咚，报一声，当你个咚，气得我老爷，当当啷个你个咚，脸发青，后面还有很多动作，还有唱，对。
对你很棒，真的，一开始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巧县官》这个戏啊，整个有两段非常精彩，而且就是说你不只是文丑嗓子好，而且那个功也吓人的哦，就是那个行路那一段，等于就是县老爷跟那个四名衙役就一路赶在夜间赶路，要赶去救人，
对，
然后呢好像我记得春草闯堂的时候是坐轿子，
对，抬轿子，
抬轿子，
对、
哦、然后这个巧县官好像更厉害啊，你说说看你们怎么赶路。
我们赶路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想要坐轿子，
对，
是因为轿底漏了，对，没有修。
还有呢，你一开始那个巧县官骑了一匹驴啊，那也很好笑，
因为
那为什么不骑
看庙会，然后国舅爷他下令，
嗯，
说不准骑马，不准坐轿，
哦，
对，然后这个县官他就是他就想到不能骑马，不能坐轿、
嗯，
那我就骑驴。
哎呦，可巧了，那他赶路行路这一段为什么不骑驴呢？
因为就是在最前面的时候，那个驴被分成两半。
哦，
对
，OK， 所以这个巧县官是两条腿赶路，
对，用走的，
用走的。来说说看那一段演出。哎，等一下，你这一次巧县官可不是个矮子吧？
就不是了
哦，就完全是两条腿好好的
正常人，
很长的，可以走得很快，让那四名衙役都赶不上了，是吧？
对
对，来说说看为什么那一段是最精彩的一段，然后非常的很难演，我猜
因为这一段是后来也是好像是三，就是中京院三团、
嗯、
他们编出来的戏
哦，
然后他们比较是走创新，
嗯，
在这个行路的时候他们有安插了舞蹈动作、
哦、
就是我们的有一些身段啊、嗯、我们唱的那个身段、嗯、里面都是有一些舞蹈动作，
对对对，
就看起来会比较优美、
哎、
然后在最后显功夫的地方就是我们走一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沟，
嗯，
就是等于说一个水沟，这样
水沟要跳过去，
跳过去
哦，这可
有能台上不可能演说就这样迈过去，
对，
那就要我们干嘛就没有用了，
嗯，
后来就是我说那你们先过，
嗯，
我跟着，因为不可能把我丢过去啊。
哦，
对，然后他们就是一个一个技巧走过去、嗯，然后我就在最后的时候就会走一个，就是后空翻
翻
过去，然后坐到他们的身上，
哦、
他们接住我。
对，这段戏因为我自己看过你的录影啊，哈，你在嘉义演出的时候我没能赶去，但后来跟你要了录影带来看嘛，非常好看的就是这个。县官呢带着四个衙役，那一路赶路的时候四个衙役是围着县官嘛，
对，
然后他们是走路，但是你就看到好像一场舞蹈、哦、那个音乐也配得很好，就是他们急急的在赶路，然后你会感觉到哦，他们在上山坡了，很难走哦，或他们往下走了、哦、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道具或者是什么别的东西来辅助，就是
空场，台上就只有五个人，
对，然后但是你们完全表现出那种情境，那种赶路、上山下海那种，哦，要跳一个沟了、哦、
那一段行路到最后我是但我们是算是半途拦截，
嗯，
因为那个民女已经被抢到轿子里面
哦，
对，然后我们就是在土地庙的时候装神弄鬼、
哦、
然后把那些抬轿的那些家丁就先吓到躲起来之后，我就跟他交换，所以就变成轿子抬进去的是县官、
oh.
不是民女
哦， oh.
对，然后就直接县官跟着国舅爷当面对质
哦， oh, 他就进到国舅爷家里去了，
对，国舅府
哦， oh, 但是有一段好像是说他为什么需要上楼梯啊，
对，因为 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民女的哥哥蓝中玉人不见了，然后我也要找蓝中玉，然后我们就是极度怀疑说蓝中玉因为国舅爷要抢蓝中玉的妹妹，然后国舅爷把蓝中玉请到了洪府，然后蓝中玉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然后他就要绑蓝中玉，就是国舅爷要绑蓝中玉，然后结果后来没想到大奶奶突然回来了，所以蓝中玉就趁这个时候跑掉了，然后他还在洪府里面，然后我们就怀疑他在洪府，所以我就是到处搜查，结果就没有搜到。
借口你要搜查这个蓝中玉，
就顺便搜查。
我说一下这个蓝中玉这个角色呢，是小生行当哦，然后是由我们复兴剧团第一小生王喜杰演出啊，他在这个巧县官的前半部，为了要表现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哦，还当场真的也在剧场上当场画
画
写字，
他就是为了这个艺术牺也不是牺牲，就多学了一项艺术。
对，这个所以这个巧县官真的非常好。
但比较难为他的是，他是左撇子。
哦，喜杰本来是左撇子，
是，但是写毛笔。他找的是右撇子的书法老师，所以他就是非常难为他
哦，还连这个也得换，不能说、那我这左撇子，古时候也有人左撇子，
因为左右撇子的书法
啊、不一样，
那个笔画是不一样。
好，所以这个很好玩的这个巧县官，我刚还要你讲的呢，是到了下半场，你还有一场把我吓到了，就是好像你是要爬上楼去见国舅爷，
要去搜这个绣楼，
要去搜绣楼。然后你那时候展示的是一样怎么样的功夫，真把我吓死。
这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国舅爷我都搜遍了，
对，
就是一个地方没有搜到，就是黄姨的绣楼。
哦，
黄姨的绣楼的意思就是算是一个千金小姐的闺房那种感觉，就是不可能会有外人去搜嘛，而且又是在三更半夜，然后黄姨就要考验这个县官，看他是不是贪官，他是不是跟之前那些官一样都是贪官怕死的人，然后后来他就考验他，就叫他就是上一个楼梯就要磕一下，上一步楼梯就要磕一下，一拜一磕，磕磕拜拜，就是、一步一磕，一步一磕。
哎呦，
对，所以我就是上一个阶梯就磕一下。那我们演、
那要怎么演？又没有真的楼梯给你演。
对，所以我们就是表演，就是我们会跳起来在空中，然后以就是直接用膝盖绕地的方式绕地，
跪下去
，然后磕头，
磕
然后再起来，再跪下
去。
对，
哎呦，我看了觉得天哪，那个膝盖痛死了吧？那个功很难练吧？
非常难练，
对吧？哈，而且我们。真的，我连看录影带都觉得吓死人的功，因为看你跳一个已经觉得哇不得了，就你连跳了三个，
跳了七个
啊，跳了七个，
因为我们要跟着那音乐节奏
哇，
对，所以最难的地方是跟着音乐节奏。
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保护自己？那个功是如果真的是用膝盖，大概膝盖都摔，
就应该摔碎
了。那你要怎么演那个？
就是我们今天练那个功，其实还是有一个窍门的
哦，
就是在上去在下来的一瞬间，要用脚背先落地，但是在很快的情况，大家是看不出来，会以为你是直接用膝盖去落地。
那个好像其实我看的京剧也不算少哦。就是好像只有在这里看到那个功哎、欸，
对，它就
是
这个叫做就是独门，但是其实也有别的地方也有这个功，只是没有那么多下，
没有那么多下，不像你可以演七个，所以真的是我们台中跟高雄中南部的观众朋友请不要错过这个巧县官这出戏啊，有王承新主演，那有好多个非常特别的功法的地方，而且他还唱，并且呢。最好的是这个戏又好笑，然后到最后又皆大欢喜，大家看的都很愉快，不会有什么遗憾在心。
不会
哦，就是我们在5月24号晚上7:30在高雄卫武营的戏剧院演出，然后呢，6月21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演出，也是晚上7:30。那现在呢，你只要上趣事教育基金会的脸书。或者是直接上 OpenTix 都可以买，而且呢还可以跟另外一出戏，也是徐挺芳主演的《长坂坡汉津口一杆二》，就是赵子龙七进七出救阿斗的这个戏， 这三国戏跟这个巧县官呢是可以买套票连在一起看的，所以真的会非常精彩，
是
非常期望王承兴这个帅哥呢看他演出巧县官还有武大郎4月20号马上就在台北市政府的亲子剧场演出了。谢谢承兴，今天跟你聊得好愉快，谢谢，谢谢大家。艺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今天非常高兴访问到了王承兴。他让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从小都自由主见进入台湾戏曲学院，成为公费的学生住校，从屏东自己跑到台北来读书，这是他10岁当年自己所做的一个选择。然后呢到了选择行当的时候，也是他自己选择，他要演的是丑角这个行当，而不是武生老生或者是其他的行当，他就是一心一意要演好丑角这个行当。然后呢从此他一直在戏曲京剧这一行里头努力，然后也从来没有后悔过的，一直在丑角这个行当上用心用力的演出。现在他渐渐呢露出头角，然后如果你去看他的戏，不管是武松里头的武大郎矮子公，或者呢是在巧县官有他主演的，还有他过去演过的许久经升官，或者是春草闯堂等等这些戏里头，都可以看到他非常杰出的表现。我每次看到这种青年演员能够不断的在自己的专业上面钻研，然后呢不断的进步，然后在观众的面前有自信，那他们鼓励我就觉得好开心，台上台下混成一片，同时也感觉到台湾的青年好棒。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